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星期一，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在访问台湾期间表示，美国将加快对台湾的武器交付，以加强对中共侵台的威胁。麦考尔率领的两党代表团当日会见了台湾总统赖清德。麦考尔表示，中共上个礼拜的军演已经向美国发出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会后他对记者说，美方正在推进这些武器系统的对台交付，并补充说，台湾需要拥有足够的武器，以向中共党魁习近平表明入侵台湾的风险大过回报。麦考尔说，赖总统和我一如既往地就该岛面临来自北部邻国的威胁进行了一次非常发人心省、非常直接的对话。他说无威慑力，习近平就有大胆的、具有侵略性的野心。他补充说，对台武器的重点应该放在鱼叉、反舰导弹等海上武器上。麦考尔亦向台湾保证，无论哪个赢得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美国都会继续支持台湾。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国阿肯色州、德州、肯塔基州和俄克拉荷马州遭遇强烈风暴袭击。截至今日上午，这场直卷美国南部平原和奥扎克地区的龙卷风引发的雷暴已经造成四个州至少19人死亡，数百栋建筑物被毁。预报员警告称将有更多恶劣天气发生。根据应急部门的统计，阵亡将是纪念日长周末恶劣天气造成的死亡人数，包括阿肯色州至少8人、德州7人、肯塔基州4人和俄克拉荷马州2人。肯塔基州州长今日早上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而美国国家气象局就表示，乔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强雷暴警报，至少持续到今日下午。根据 Power Outage US 跟踪网站的数据，受天气影响，今日预计有数十万美国人面临停电。目前美国正在为6月1号开始的2024年大西洋飓风季做准备，政府预测人员称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常寻常的季节。星期日，经过漫长的提名投票，美国自由党提名切斯·奥利弗为2024年美国总统候选人，他将与副总统候选人马特共同参加11月的大选。奥利弗支持自由党的传统派别，在2022年乔治亚州参议员竞选中曾经是一位关键的搅局候选人，制造决胜选举，使民主党籍参议员沃诺克最终当选。上个周末在华盛顿举行的自由党大会中，迎来了另外两位总统候选人小罗伯特·金艾迪和前总统川普，两个人都是争夺该党的提名，但都没获得任何重要支持。奥利弗礼拜日告诉媒体知，他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竞选活动，并将年轻人作为主要目标人群。他说，我们正在研究哪个最有可能突破两党制格局，我们已经瞄准了年轻人，特别是那些对加沙战争不满、对移民危机不满、对生活成本不满的年轻人。星期日，哈马斯武装组织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发起火箭弹袭击，这个是该组织多个月来首次采取这类行动。当日特拉维夫响起了空袭警报，哈马斯是加沙地带规模最大、设备最精良的部队。桑卡雷宣布， 他们在用大量导弹轰炸以色列这座最大的城市，以回应该组织所谓的犹太复国主义对平民的屠杀。以色列国防军说已经确认有白梅飞弹由加沙南部的拉法地区射入以色列领土，以军的铁穹导弹防御系统拦截了一些飞弹。以色列紧急服务部门说他们还没有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除了特拉维夫之外，其他很多城市和城镇亦都响起了导弹警报，包括赫兹利亚和塔吉提克亚。此外，卡桑旅的一名发言人礼拜日还称，哈马斯礼拜六在加沙北部贾巴利亚的战斗中俘虏了以色列士兵，但以色列军方否认了这一说法。礼拜一，中日韩三国的首脑在首尔举行峰会，专家认为距离上次三方峰会四年之后，韩日将利用固定对话平台维持在美中之间的平衡。南韩总统尹锡悦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后举行共同记者会，发表共同声明，为维持区域稳定繁荣，岸田表示三国在会中同意加强与东盟国家合作的重要性，亦认为北韩非核化与朝鲜半岛稳定符合中日韩三国的共同利益。峰会前一日，岸田文雄和李强举行了双边会议，岸田要求李强立即取消中方对日本海鲜产品的禁令，还向李强提到了备受关注的台海问题。岸田表示，他向李强转达了日本对北京最近军事扩张的严重关切，并强调说，日本认为台海的稳定不单止对该地区，而且对国际社会至关重要。在李强和尹锡悦的双边会谈中，双方同意建立外交和安全对话。尹锡悦要求中共在压制北韩发展核武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外的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了第156届阵亡将士纪念仪式，总统拜登在仪式上向阵亡将士致敬，同时感谢那些为捍卫人类民主而捐躯的人们。拜登在副总统何锦丽和国防部长奥斯汀的陪同下向亡命战士无限花圈，之后他在墓地的露天剧场发表了演讲，表示每一代人都必须确保美国军人的牺牲不会白费。拜登说，自由从来都没有得到过保障，每一代人都必须赢得自由，为自由而战。我们的民主不单止是一种政府制度，这个是美国的灵魂所在。国防部长奥斯汀话俾在场听众知，我哋嘅武器同技术令世界羡慕，但归根结底，美国最大嘅战略资产永远系我哋嘅人民。因此，让我哋永远缅怀逝去嘅英雄，让我哋永远努力捍卫佢哋为之战斗同牺牲嘅民主。佢哋履行咗自己嘅职责，我哋亦必须咁样做。礼拜一，中国共产党高级官员刘建超在访问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时会晤了该国总理萨尔瓦伊。中共与美国在南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竞争日益激烈。根据瓦努阿图总理办公室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内容，刘建超礼拜日抵达瓦努阿图，礼拜一上午会见了萨尔瓦伊，但没有说明会晤详细内容。中共官媒新华社就称，双方表示将加强共建一带一路等领域合作，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向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现年60岁的刘建超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负责处理与外国政党的关系，被认为是接替王毅出任中国外交部长的最热门人选。瓦努阿图近年政治不稳，三年内换了四位总理。与此同时，中共和美国持续争夺对太平洋岛屿的影响力。美国国务院去年三月宣布计划在瓦努阿图开设大使馆，但没有说明开设日期。礼拜一，菲律宾外交部对中共当局在南海单方面实施长达四个月的禁渔期表示抗议，呼吁中共停止侵犯菲律宾主权的行动。 中共当局每年都会在南海海域实施禁渔，而菲律宾通常都会表示反对。今年的禁渔期由五月开始，预计将持续到九月。据路透社报道，菲律宾呼吁中共当局停止和终止侵犯菲律宾主权和主权权利的非法行动。菲律宾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菲律宾强调中共单方面实施休渔令，加剧了西菲律宾海和南海的紧张局势。中共当局与菲律宾在南海的争端不断升级。中共最近公布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细则，公然允许中共海警船可以向外国船只开火。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上个礼拜表示，这个是一种挑衅，不单止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而且还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规定。礼拜一，标普全球表示，为重振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市场，中共当局采取的最新措施可能会给三四线城市的银行带来风险。标普全球的一份报告称，这个月早前中共宣布的措施，例如降低付款要求和取消抵押贷款利率下降，预计将暂时刺激房地产需求，在杠杆率的增加亦可能导致抵押贷款违约上升，预计由2024年至2025年三四线小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将下降约 14%， 这个有可能使一些购房者陷入负资产状况，亦就是未偿还的抵押贷款超过他的房产的价值，因此一些购房者可以能够放弃房屋，拖欠抵押贷款。标普全球评级公司信贷分析师瑞安曾经说，取消抵押贷款利率下限将减少贷款人在违约时吸收潜在损失的缓冲空间，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将不得不花费额外的成本来追讨违约者的其他资产，以减少损失。礼拜一，俄罗斯一名高级外交官说，俄罗斯外交部和司法部已经对普京总统表示，阿富汗塔利班可以由莫斯科认定的恐怖组织名单上去除。俄罗斯总统阿富汗特使卡布洛夫对官媒塔斯社传达了上述讲法。塔斯社同时援引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话讲，塔利班在阿富汗有实权，可能从恐怖组织的名单上去除，反映了客观现实。卡布洛夫礼拜一还说，塔利班夺权后被承认取得了进步，但依然需要克服一些障碍，俄罗斯领导层之后将会作出决定。另外，俄罗斯政府已经邀请塔利班参加6月5号到8号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俄罗斯2003年正式将塔利班列为恐怖组织。2021年，塔利班在阿富汗重新掌权，当时没有外国正式承认塔利班政府。但俄罗斯等几个邻国和地区国家保留了他们驻阿富汗的使馆。
乌克兰表示，俄罗斯空袭哈尔科夫商场已经增至14死43伤。北约秘书长认为，应该准许乌克兰以西方武器攻击俄国境内。美菲小岛演习，滨海陆战队目的是阻止中共越过第一岛链。北韩已经通知日本，计划在6月4号前发射人造卫星火箭。外交勒索引发众怒，危地马拉业界呼吁放弃中国市场。巴基斯坦自杀式炸弹炸死5名中国工程师一案，当局已经逮捕11名疑犯。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乌克兰官员星期日上午表示，俄罗斯上星期六空袭了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一间人潮众多的五金商场，造成14人死亡43人受伤。该市星期六总共遭遇两宗空袭。哈尔科夫州长西列古波夫星期六下午在国家电视台表示，这两枚导弹击中了哈尔科夫市住宅区 Epicenter 的五金商场，空袭亦都引发商场熊熊大火，滚滚黑烟升至几百公尺高。哈尔科夫市长泰瑞可夫表示，炸弹袭击的时候 五金商场里面大约有120人。他说今次袭击是针对有很多人的购物中心，那显然是恐怖主义。另一方面，星期六傍晚一枚导弹亦都击中哈尔科夫市中心的一栋住宅，造成人员受伤。截至星期日上午为止，伤者已经增加至25人。即将卸任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近日向英国经济学人期刊表示，北约盟友有必要考虑解除对乌克兰使用西方军事援助武器的限制，准许乌克兰用相关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这番言论被诠释为是对美国呼吁。斯托尔滕贝格自从2014年接任北约秘书长，将会在今年10月任期满10年的时候卸任。今年7月他亦都将会在华府主持任内最后的一场北约峰会。他在接受经济学人专访的时候说，特别是在现在当俄乌双方在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一带激烈交战的时候，拒绝被乌克兰使用西方军事援助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正当的军事目标，无疑会令乌克兰的自我防卫加倍困难。另一方面，他亦都坦言乌克兰争取加入北约仲有好长的一段路要行，因为北约采取共识决策法，乌克兰的加入需要所有成员国达成共识。据《华尔街日报》星期日报道指出，美国同菲律宾陆战队近期在菲律宾北边的小岛演习，是为可能同中共作战预先做准备。这些小岛上高的菲律宾军事基地距离台湾最南端只有100英里，客应直升机航程不用一个钟头。报道指出，如果万一必须要同中共作战，美军认为至关重要的策略是能够由靠近中国的岛屿发动攻击，演习就是为了这个策略预先做准备。而美军陆战队的目标之一是在冲突爆发初期就令中国陷入僵局，争取其他美国部队到达的时间。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詹森表示，现在理想的情况是位于第一岛链的岛屿都部署这些小型行动灵活的21世纪沿岸骑兵，那能够令中国的情报网造成巨大负担。新美国安全中心资深研究员华瑟就表示，万一中共攻击台湾，美军陆战队滨海团可以阻止中共舰队越过第一岛链，以免威胁正在执行战斗任务的美国部队。东京时间星期一上午，日本海上保安厅指出，北韩当局已经通知日本，北韩计划在5月27号到6月4号期间向黄海和吕宋岛以东的方向发射一枚搭载人造卫星的火箭。而日本和中国以及南韩将会在21号举行停办了4年多的三国领袖会谈，北韩是在会谈前夕发出这份通知。日本外务省指出，美国、日本和南韩官员目前已经召开电话会议，对上述通知因应作出应付，同时针对北韩运用弹道导弹技术发射卫星将会违反联合国决议一事提出睇法。日本外务省亦都在电邮发表的声明中说，与会官员同意将会要求北韩取消这次的发射计划，不过外界估计北韩仍然会在这段时间内进行发射。根据危地马拉媒体星期日报道指出，危地马拉的出口业界和生产商对中国禁止产品入境持续表达不满，呼吁应该放弃中国市场转往其他国家出口。据危地马拉业界反映，中国买方总是一再压低该国的商品价格，再加上很多不透明的贸易障碍，并不是一个好的市场。虽然中共官方没有证实是否禁止危地马拉的夏威夷果仁和咖啡入境，但是危地马拉出口业界工会确认，至少有两个货柜抵达中国的时候，当地入口商无法执行提取安排。与此同时，自由新闻报亦都指出，由于受到中国贸易封锁的不明朗因素，目前有40个货柜的咖啡无法发货或者滞留在外海， 而其中带来的损失已经令危地马拉业界相当不满。对于五名中国工程师今年三月在巴基斯坦北部被自杀式炸弹攻击身亡，巴基斯坦反恐官员星期日表示，当局已经逮捕了11名涉案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星期日当日，巴基斯坦反恐负责人塔希尔和内政部长纳维克在联合记者会宣布了这项消息，而被捕的男子隶属当地塔利班组织，又叫做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该组织是一个由几十名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者和宗教激进团体组成的分支机构。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的宗旨是推翻现行政府，由严厉的伊斯兰法律来代替统治。塔希尔说，由于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使用手机和当地组织的管理者联系，当局因此能够循线索逮捕这些疑犯。他还说，调查和证据显示，这些武装分子一直听从阿富汗的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领导人的指示来安排攻击行动。
美国和菲律宾4月22号到5月10号举行了2024年度肩并肩联合军演。在美菲军演中，几支小分队飞往分布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吕宋海峡上的三个小岛。小分队的出现表明，进行跳岛战术演习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正同盟友一起前往有朝一日可能同中共军队作战的地方。华尔街日报5月26号报道，这个是一场军事演习，海军陆战队正在为实现世界一场冲突做准备。在他们来看，这个战略对于在邻近岛屿上同中共作战至关重要。他们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频海团，这个团成立于2022年的3月，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经过几十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斗之后，为了更好地应对大国竞争而进行的全面重新设计的一部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日呼吁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应该出席下个月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这场讨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的峰会将会在6月15号到16号在瑞士中部城市留心举行。瑞士政府曾经说已经邀请160个代表团与会，但俄罗斯不会参加。泽连斯基提到，超过80个国家已经确认会出席。俄军最近几个礼拜在战场上持续推进，并加强空袭乌克兰各个城市。基辅当局希望6月的和平峰会有助于比俄国总统普京在国际上承受更多压力。韩中日三边峰会在礼拜一5月27号举行。礼拜日，南韩总统尹世月分别同中共总理李强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双边会谈。韩联社报道，韩中两国同意重启韩中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并且适时举行外交部门高级别战略对话、副部长级外交安全2+2对话等。继中韩双边会谈之后，尹世月亦跟住同岸田文雄召开韩日的双边会谈。针对礼拜一的峰会，首尔官员预告，尹世月、李强和岸田文雄将就经贸、科技、人民交流、健康和老龄人口等六大领域通过一份联合声明。岸田文雄礼拜日在羽田机场出发之前告诉记者知，关于三国首脑会谈，他将寻求开放和坦诚的讨论，希望通过重振三边关系，促进面向未来的务实合作。南韩和日本近年亦努力修复因为历史纠纷而受损的关系。随着美中竞争加剧，南韩和日本亦积极深化与美国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巴布亚新几内亚北部24号发生大规模山崩，并且埋没了一座偏远的山庄。根据法新社获得的信件副本，法新社报道，巴纽的国家灾害中心27号告诉联合国，在巴纽首都莫士比港的办公室说，山崩令到2000多人遭到活埋，并且导致重大灾情。 孟加洛山24号朝早发生大面积崩塌，淹没了恩卡省一座山边村庄的很多房屋和瞓在屋里边的人。曾经人来人往的村落几乎灭村。巴纽的国家灾害中心表示，山崩对建筑物、农地造成严重破坏，并且对国家的经济命脉造成重大影响。在联合国官员27号朝早收到的信件入面，巴纽的国家灾害中心指出，前往波尔盖拉矿区的主要公路完全中断。信中写到，由于崩塌地仍然在缓慢移动，情况仍然不稳定，对救难队和幸存者都持续构成危险。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满载回鹘武器，罗马尼亚军列遭炸毁。麦考尔苏中文话：我们爱台湾，强调美国强硬支持。六四临近，爆地方财政困局，习近平力推的监控系统现反效果。马云、马化腾等人历史信息消失了。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玲，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最新曝光的影片显示，这个月的21号凌晨，一列从罗马尼亚出发，满载西方回乌武器装备和弹药的军用列车停在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火车站。当乌克兰工作人员在这进行货物的装卸的时候，俄军对车站发动了三波导弹攻击，导致切尔诺莫尔斯克市全市停电，军列更是被大火吞噬而尽。中国军事专栏《雷者的机械空间》27号指出，目前北约对乌克兰军援主要透过两个路线，其一是从波兰传送，第二是先透过海运将物资运送到希腊的港口，接着就由陆路将这些物资运到罗马尼亚，之后就以铁路从罗马尼亚境内运输到乌克兰的敖德萨州。雷者的机械空间表示，为了斩断北约对乌克兰的军援，俄罗斯使用卫星、无人机和电子系统等方式进行监视，并向运输路线周边派出了大量的地面情报员对它进行监控，以此来确定北约军援的确切路线，并进行精确打击，而目前已经取得不错的战果。中国兵器杂志表示，对于俄罗斯的攻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认为北约提供的武器和弹药数量严重不足，而且交付时间太慢，令到乌军目前已经逐渐陷入物资匮乏的境地。另外，俄军透过无人机技术和电子战系统，能够迅速地发现并锁定乌军的阵地和部署位置，进一步加剧了乌克兰在战场上的劣势处境。在这次突袭行动中，俄罗斯的系统就发挥了巨大作用，提前守株待兔，等列车一到车站就跟着开打。兵器提及俄军在俄乌冲突初期的接连挫败，分析说俄军在冲突初期并不是打得不好，而是没有达到预期，因为俄军初期对乌军的战斗力有所低估。在乌军2023年夏季反攻之后，俄罗斯才调整策略，动员超过20万的预备役兵力，重新夺回战场主动权。关于近日美国提供乌克兰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功效减弱，兵器俗指战场的胜负不单止是取决于单个或者是几种武器系统， 更加关键的是双方作战体系的整体对抗，包括情报、物流、指挥控制等多个方面。乌克兰虽然得到了西方大量的军事援助，但是在缺乏制空权和完善的作战体系的情况之下，这些援助难以在战场上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雷者的机械空间亦都提及，战争到现在，美国国内反对援乌的声音越来越多，而且在援助上已经有所缓慢，反而欧洲一些国家已经开始积极准备，宣布对乌克兰进行新一轮的援助。虽然欧洲国家的军事援助能够帮助乌克兰抵御俄军一段时间，但是情况仍然不太乐观，因为乌克兰的官员中充斥着贪腐和无能。如果持续下去，这样前线的部队将会一溃千里，俄军亦都将在乌克兰的土地上长驱直入。众议院议长、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率领跨党派的议员轻贺团访问台湾，今日会见了台湾总统赖清德。麦考尔苏中文说，我们爱台湾，现场响起了掌声。麦考尔说，他们不是代表共和党，亦都不代表民主党，而是代表美国人对这座美丽岛屿的强硬支持。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受议长约翰逊的指派，在新任总统副总统宣誓就职之后，即刻率领跨党派重量级议员庆贺团在26号晚间抵达台湾。赖清德今日在总统府接见来宾。麦考尔致辞的时候说了一句中文，我们爱台湾，现场响起了掌声。赖清德亦都露出笑容。麦考尔向访团解释说，这个是我们都喜欢台湾的意思。麦考尔恭贺赖清德赢得总统大选，他说台湾是蓬勃的民主，这次选举亦都一再展现这个事实。一年前他亦都曾经访问台湾，那个时候亦都曾经同赖清德见面。麦考尔认为在这个时机，台湾人民选出正确的人，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台湾人民非常具有勇气，而且台湾人民都认为赖清德是一个称职的领导者。美方非常期待跟着下来同赖清德继续开创更多合作。麦考尔说，好像赖清德较早时候所提，这个是就职之后首个美国正式访团，他要代表议长约翰逊表达美国国会是两党一致同意高度支持台湾，亦都会同台湾继续企埋在一起，只要团结一起就能够更加强大。麦考尔表示，就好似佢经常讲嘅话，政治应该系止步于海岸线，亦都就系话佢哋嚟呢度唔系代表共和党，亦都唔系代表民主党，而系代表美国人对呢座美丽岛屿强硬嘅支持。佢话今年台湾关系法立法届满45周年，呢、这个法案系美国支持台湾和平、台海安全嘅重要支柱。台湾关系法有三重要对台湾保证。第一，要提供台湾具有防卫性质的武器。第二，要明确指出台湾议题未来必须透过和平手段决定。第三，美国必须持续保有能力应付可能影响台湾人民安全的任何武力或者胁迫。这个是美国的价值，未来亦都会持续坚守这个价值。麦考尔说，赖清德就职演讲的三日后，中国解放军又进行环台恐吓式军演，派出至少100架的飞机，至少27艘的军舰。他说，所有民主政体必须团结在一起，对抗威权扩张，无论是俄罗斯普京、伊朗领袖，亦或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是非常差的团结联盟，正在侵蚀世界和平。麦考尔说，自从二战之后就没有看到这么明目张胆的暴力侵略行为。麦考尔表示，就好像赖清德就职演讲中所提，台湾是全球民主重要创新推手，这座岛屿已经锐变成全球重要的科技中心。他非常骄傲所提出的晶片法案会让双边已经非常强硬的经济关系更加强健。他说，未来会持续致力解决避免双重课税议题，让更多的美国投资者去到台湾，亦都替美国带来更多的台湾投资者。 美国和台湾人民必须持续站在一起，强化新兴科技。麦考尔说，麦克阿瑟将军曾经形容台湾是一座不沉的航空母舰。他说，美国会持续确保没有人会想要透过武力方式破坏区域和平，抑制地区蓬勃发展。美国会是台湾非常可信赖的盟友，亦都会持续支持台湾。他说，台湾一次又一次展现韧性，而且抵抗中国共产党威胁，这个勇气振奋世界，期待一起合作，致力区域和平繁荣。随着六四事件35周年临近，中共当局一如既往，如临大敌一样，开始升级维稳力度。部分知名敏感人士依例遭到当局带离居住城市，到外地避旅游。但由于地方政府财政困窘，敏感人士只能够就近避旅游。财政困窘亦都导致当局推行枫桥经验建立的监控系统出现破口。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1989年中国学运贵州学生领袖、独立评论人桂峰日前表示，他已经被安排离开住家，但是同以往不同的是，活动范围只是限于家乡附近的贵州省遵义市周边，没办法走远。桂峰指出，以前的被旅游到处都可以去，好像是北京周边哪里都得，前年甚至到去了山西的平遥古城，现在被旅游的活动范围缩小，可能是财政紧张没钱了。报道引述北京维权人士秦先生，这个是化名，指出今年虽然是六四35周年，但是中国经济状况变差，当局的维稳经费一定会减少，其他地区的维权人士不好像以往一样大批地被旅游。中国经济的衰退除了影响到敏感时期当局对敏感人物的维稳方式之外，亦都令到中共党魁习近平力推的所谓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监控系统出现破口。枫桥是毛泽东时代浙江的一个小镇，所谓枫桥经验就是发动人民群众和警察一起以消灭对党的任何挑战，维护党的合法性。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克雷蒙特麦肯纳学院政治系教授裴敏恩指出，中共整个监控系统已经搭建完成。2019年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之后，3年的封控给他们提供了很多启示。这3年中，中共使用网络管理，将城市划分为多个网络，每个网络有几百户人家，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之后再加上人面识别镜头系统追踪民众。根据裴敏恩的研究，中共庞大的监控人员队伍除了警察和中共工作人员外，这支队伍还包括被招募为地方政府线人的多达1500万的普通民众。报道指出，中共的这种采用密集人力监控的做法取决于执行者的热情，但是随着经济放缓，迫使地方政府紧缩预算，依赖一支需要发薪水的维稳大军，亦都可能是这个监控系统的主要弱点。报道说，已经有一些街道工作人员和警察在社群媒体上抱怨工作量太大。另外，监控亦都引起了部分民众的不满。在北京郊区被奉为枫桥经验典范的张家湾，一名姓马的炸鸡小贩说，他赚的钱不够支付房租已经有3个月了，部分原因是不断来巡逻的警察禁止他将推车停放在行人道上。他说，整体经济疲软，社会治安就很乱，大家都要吃饭，急了什么都不做，治安就应该乱了。女教学者、著名自媒体人文超曾经在他的视频节目中表示，当中共陷入财政困境，没办法支付维稳经费的时候，会激起维稳人员的不满，而当维稳人员成为被维稳的对象的时候，也都就是中共极权统治瓦解的时候。一篇题为中文网际网路正在加速崩塌的文章，现在正在中国大陆网路热传，作者何家炎指出， 将时间设定在1998年到2005年，搜索马云，结果几乎是零。他惊叹中文网际网路正在迅速崩塌，移动网际网路出现之前的中文网际网路内容已经几乎消失已尽。作者开篇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在百度上搜索马云这两个字，将时间设定到1998年到2005年，能够搜出的信息大概有多少条呢？是1亿条，又或是1000万条，又或是100万条呢？他问过的人普遍认为应该是百万或者千万的级别。毕竟马云作为那个时代的风云企业家，在网上留下的痕迹肯定是非常多的，但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用百度搜索只有1条，而这条的发布时间其实是2021年，也就是说结果实际是零，换上其他搜索引擎结果没有太大的分别。搜索马化腾、雷军、任正非等其他企业家，或者是那个时代红遍网路的周杰伦、李宇春等明星也都是一样。作者在测试过不同的网站、不同的人名、不同的时间段之后，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几乎所有在那个年代曾经红火过的中文网站，好像网易、搜狐、校园 PBS、 西氏胡同、海迪猫眼、天涯论坛、校内网、人人网、新浪博客、百度贴吧，以及大量的个人网站等，在一定的年份之前的信息都已经完全消失不见，甚至到大部分网站是所有年份的信息都消失了，唯一例外的是新浪网还能够找到一些十几年前的信息，但是都是极少数的寥寥几条，其他的 99.9999% 以上的内容全部消失了。作者感叹说，原本以为网际网路是有记忆的，但没想到这种记忆原来是好像金鱼一样的记忆。他表示似乎有一个吞噬网页的怪兽，将中文网际网路的一切内容以5年、10年为单位一口地吞了。民间公益组织北京益人评中心联合创办人陆军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网际网路信息的丢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亦都是普遍的现象。但是我们讲到中文简体字信息的丢失是尤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因为中国共产党对信息管控以及网际网路审查扮演了重要角色。前北京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大量的历史资料，特别是共产党执政以后的，一直到近几年的，很多东西全部都找不到了。现在共产党他整个的执政的理念是活一日算一日，他自己的党是这样，他要让这个国家也都是这样，让他的国民也都要是这样，就是不要有历史，不要有过去，让中国人的大脑一片空白，让整个网际网路纯粹是为了当今的独裁政治服务的一个工具。
李毅扮可怜，又一个被中共抛弃的鸟狐。华春莹特升副外长，评论说好不寻常。全球声援青鸟行动，台湾人超感动。令海外留学生噤声，中共威胁他们的亲属。中共说捐器官光荣，民众说怕被消失。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子珊，下面是详细内容。在27号，李毅突然发布一段影片扮可怜，影片中他拎着一个大袋，里面全部都是旧衫或要补窿，自称好不掂，从去年8月开始就被停发工资，没办法就只能跟家人借钱。有网友表示，不会啩，李毅你一日到黑为党武统摇旗吶喊，怎会搞到这个田地啊？去年6月李毅在 YouTube 发布影片，内容是他同几名中国同台湾学者的台海和战对话。他大言不惭地说，目前中国14亿人口，如果因为统一台湾省，中国死了1亿4千万人， 这个人类历史上根本是小菜一碟。李毅还说，我想为了统一台湾，大陆64亿人应该有一些人已经做了死1亿4千万或7千万人的准备，或者只是稍加教育，这些年轻人都会同意的。这个影片很快被转发到微博，激起了网友攻击。有网友呼吁要武统台湾，李毅教授你全家先上，建议令李毅一家老少组成敢死队，冲锋在最前面。2019年4月，李毅以观光为名义第四度到台湾参加统促会举办的一国两制游行，随后被台湾内政部列为不受欢迎对象，驱逐到香港。他去台前就曾发表要严惩台独、战犯等激进言论。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2020年10月，中共官方发布有4000人死于新冠疫情。当时李毅在一场论坛中发表演讲，称死亡4000人等于一个人都没死，再次激怒中国网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李友谭表示，李毅发表极端言论，鼓吹民粹动员式的民族主义，不单只是在逢迎习近平，亦为了要捞钱，从共产党专制里面获得一些利益，这种想法非常危险，会令中国处于动荡之中，但是他亦不会得逞。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觉醒了，只是将他当作笑话而已。如今遭如此下场，网友纷纷表示，坏蛋被停发工资津贴太好了，真是抵他死啊！不要被李毅的扮可怜影片所迷惑，看看他过往的影片你就明白了，这个是一个垃圾。一是说哪个不打台湾哪个就下台，一是就说每个高干家庭出一个人上战场。李毅啊李毅，居然看不出共产党讲打台湾是呃小朋友，你居然当真啊？我都有些同情他的爱国情怀了。在27号，中共国务院宣布任命华春莹为外交部副部长。这位经常在 X 平台发布争议贴文的中共外交部部长助理兼发言人再度升官。随后谈古论今主持人文超发文表示，华春莹高升副外长不算很正常。据公开资料显示，华春莹出生于197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2012年起，华春莹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她是第五位外交部女性新闻发言人。对此，主持人文超在 X 平台发文表示，在外交部的副部长列里，华春莹是唯一一个没有出任大使履历的人。他指出，常务副部长马朝旭做过澳洲大使，副部长舒卫东出任过驻印度大使，副部长陈晓东出任过驻南非大使，副部长邓丽出任过驻土耳其大使。而新晋副部长华春莹的外派经验，一次是去新加坡，另一次是被派去中共驻欧盟使团，最高职务只做过参赞，在职时间最长的是新闻发言人。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陈晓东出任过地区性大国大使、印度大使之外，当前的副部长里面没有一个有出任大国大使的经历。马朝旭虽出任澳洲大使，但澳洲从经济上没入 G7，政治上的地位算是中等国家，亦就是说，你会发现部领导的资历有一个有趣的变化，越来越低。而且华春莹这位新任副部长是外交实战经历最弱的一个，他纯粹是嘴炮党。由于华春莹经常在 X 平台发布争议贴文，被网友批评是方言的制造者，如华春莹一直公开宣传中共在新疆的政策，掩盖中共人权侵犯罪行，同时散布美国军事实验室、德特吕克堡制造新冠病毒等不实言论，网友纷纷留言嘲讽文超兄唔好闹啦，如今唔正常先至系正常啊，人家系识吹先上到位噶，唔系靠履历。外交部最重要嘅职能系内宣，当务之急系指导部门上下点样围绕打好嘴炮，开展工作。华春莹无疑是最佳人选，看来当前外交主战场不是跟大国搞关系，是跟大国搞嘴炮。 近日立法院蓝白两党强推国会扩权法案，激起民间团体在串台发起抗议行动，继5月24号有10万公民包围立法院反滥权黑箱后，公民团体再发起528青鸟行动，阻止三读通过。这次运动亦引起海外朋友高度关注，纷纷声援支持台湾，并表示要一起捍卫民主自由。有日本网友发文，5月24号我们在东京池袋反对国会乱权，他们首举台日友好、我的本命台湾等标语声援。在美国时间25号奥克兰运动家棒球场所举办的旧金山台湾日场外，前前后后集结约上百台侨跨海力挺发声，他们高喊着反对国会扩权滥权，令在台湾立院外走上街头捍卫民主自由的大家知道你们不孤独，积极跨海力挺青鸟行动。与此同时，串联的有瑞士、日内瓦以及加拿大蒙特利尔。一名出身在中国、定居加拿大、前加拿大注册会计师在 X 平台发文声援，并讲述一段神奇的故事。他说，当日活动本来预计只有包括我在内的四个人参加，结果在我们要离开的时候，突然来自台湾高雄的旅行团出现，我就问大家愿不愿意响应一起影相铺上网啊，结果大家都超爽快地说没问题，好感动啊。领头的白色 polo 衫大哥特登跟我说，照片不用遮面啊，他听出我的口音问我是不是中国来的，我说我出身在中国，他特别跟我握手表示感谢。一位加拿大魁北克省人经过我们的时候还用中文说台湾万岁。这个活动不只是圆满结束，而且是有如神助，远超预期，真是天佑台湾。我将来自加拿大满满的爱、力量和祝福发送给台湾的大家。28号请继续加油，台湾人必胜。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台湾的朋友，请你们好好捍卫自己的国家，做永远的台湾人，千祈不要屈服被蓝白逼着去做中国人，那个真是一个令人心酸无奈的身份。台湾网友看到他的发言，纷纷表示感动，感谢你们一同守护台湾民主，多谢你们为正义、为台湾发声，太好了。原本好担心人单世故会被小粉红骚扰，没想到这么顺利。其实台湾的存在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希望对岸能体会。多谢所有声援台湾的朋友，给你们一个大大的拥抱，德不孤必有邻，但愿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参加民主活动或相关讨论会，中共警察就约谈或骚扰他们在国内的家人。国际特赦组织5月发布的报告说，北美和欧洲的中国留学生在抗议现场和网络上受到监视，他们在中国的家人则被警方锁定和恐吓。美国之音26号报道，去年6月4号刚从美国一所大学研究生毕业的滕子桓来到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州议会，举牌向来往的人说明六四天安门事件。那日他注意到一些华人面孔的人，及到他实一实影了他相。一星期之后，滕子桓的微博和抖音号突然被永久封号，这个之前他没有发表过敏感内容。滕子桓的父母住在江苏，是创业家，他们接到警察局的电话，告诉他们知有非常紧急的事情，必须立即前往警局。滕子桓感到很困惑，警察口中所谓的反华组织实际上是他一个人发起、一人进行的六四举牌行动，他没有受到任何人的鼓动，只是想讲出真相。他自己甚至不在中国，为什么不能讲呢？难道这道里面亦有中共管辖范围？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执行长周峰所说，在美国公开参加纪念六四等民主活动的华人还是极少数，大多数人因为中共的监控和制造的恐惧而噤若寒蝉。中共就是通过限制回国、骚扰家人等等，造成大家的恐慌。大部分时候，其实如果更多个人豁出去，那就无所谓了， 海外华人需要更多地克服这种恐惧，挺身而出。国际特赦的布鲁克斯认为，中共政府对留学生造成的威胁和伤害，很大程度是精神上的。留学生经历自我审查，担心有人知道他们参加了人权方面的讨论，因而生活在焦虑和恐惧之中，心理健康受到非常有害的影响。中共政府应该停止这种骚扰，令这些学生自由无惧地学习，无免承认这样的投资是一场灾难。近日，中共卫健委倡导要营造器官捐献光荣的社会氛围，努力争取实现每年度人体器官捐献登记人数增长超过 10%。 消息一出，引发民怨。美国资深国会议员 Chris Smith 严厉警告，美国将严厉打击。据中国媒体报道，5月21号，中共卫健委等14个部门发布了关于促进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力争五年内实现全国每80,000人口捐献率达到8的目标。消息一出，不少网友讽刺，任何事领导先上就得了，党员要起带头作用。还有江苏网民说，如果你同意器官捐献，说不定你那日就会意外失踪或者死亡，你的器官就会名正言顺地被摘走，就问你怕不怕。有更多网民气愤嘲讽，知道大部分老百姓没钱了，得翻副计咋。我们不是牛马，我们是人啊。在5月27号，大陆网易自媒体走读新生发文质疑港这种光荣氛围会不会触动非法器官买卖的行为。如果会，那其中那一批人最无力反抗的这些大家心知肚明。美国国会的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5月10号发布的年度人权报告中，就要求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行为。美国资深国会议员 Chris Smith 告诉大纪元知，中共活摘器官这个罪行正在继续并且扩大。美国政府应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等信仰人士器官的罪行予以严厉打击，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活摘器官行为从未停止。据名为网消息，2024年5月10号，天津法轮功学员王立良被北辰商街派出所员警强行绑架，并被强行抽血。5月19号，辽宁省沈阳市一名法轮功学员遭皇姑区塔湾派出所绑架，强行抽血，并遭到类似眼镜的仪器采集人体信息。Chris Smith 表示，2023年3月28号，众议院已通过制止活摘器官摘取法案，但尚未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获得通过。他说，这个法案将严厉制裁参与活摘器官者，并令那些想去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移植器官者的意愿受挫。他们移植的器官是从法轮功学员为吴以人身上活摘获得的，最主要是这两个来源，这个是残忍的行为。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